主日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在主日一同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呢是列王记上三章五到十二节。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呢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求在智慧上的抉择。我们先听我来诵读这段经文，列王记上三章五到十二节。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当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试着想一下，假如说有机会，神他对我们说，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那么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呢？或许有一些人可能会选择要马上去处理面对的瓶颈的问题，关于自己，或者是有关金钱，有关物质。或许有些人会求有关神国的事情，希望自己能够被主使用，或者当自己不知道不明白怎么样被主使用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如何去被主使用。那么列王记上的三章五到十二节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讲述了所罗门王对付亚多尼亚、约押和示每这三个重要的政敌之后，国家得以坚定，并且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使他十分的尊大，以至于所罗门在基遍这个地方来向耶和华神献祭，向神感恩。那么在基遍这个地方向神献祭之后呢，神在梦中显现，并且去应允他求的任何的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们，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所罗门他没有求自己的寿数，或者求财，或者求去灭绝他的仇敌，而是求能够辨别是非的智慧来去治理百姓。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生充满了很多的选择，而最能够看清一个人内心真实财富的，其实不是 他拥有什么，而是当他有机会要什么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当面对神极大的应许，神说你愿我赐你什么的时候，你可以求。然后年轻的所罗门他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蒙神喜悦的祈求的典范。我想今天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个主题。第一个方面就是看清自己的微小与托付。经文的是记载在三章的五到八节。三章第五节的经文，他讲到那一天晚上神他给所罗门有及时的回应，也表示了神他悦纳了所罗门王他的感恩的献祭。所以神在基遍 就是所罗门所住的这个地方，来给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主动的跟所罗门说话，你无论求什么，我必赐给你。那么在第六节的经文里面，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是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他就向他你就向他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那么在这些经文里面提到，所罗门他是爱耶和华、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所罗门他的心里面是经常以他的父亲大卫为榜样的。那么大卫在所罗门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他是一个诚实的、公义的和正直的心在你面前行事为人的人，而他这样的一生也得来了神极大的慈爱。当我们看到当一个儿子所罗门他是这样来描述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王他自己在做一个讲到信仰的传承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其实今天我们也会想到我们自己的下一代，他是如何来评判我们的信仰呢？而他这样的一生，就是大卫王的这样的一生，得来了神极大的慈爱。那么这神这份极大的慈爱呢，彰显了两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你就以极大的慈爱来去待他，就是他在世的日子里面常有神的慈爱看顾和引导他。那么第二方面，就是你又为他存留极大的慈爱，就赐给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王位上。所以正如今日一样，就是这一份慈爱不因大卫的死去而终止，而是仍然在他的大卫的家族里面继续的延续下去。使神给他的应许继续的存留。所罗门他喜悦他父亲的为人，也喜悦他所得的祝福。他意识到他现在接续他的父亲大卫做王，如果要得着大卫从神所得到的祝福的话，他也要像大卫一样，他的父亲那样子去待人处事。只是他自己在经文里面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他觉得自己还年轻，重点不在他年纪的幼小，而是他在处理这个民事方面的经验的不足，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来处事。就是按照当时的情景来讲的话，就是对律法的认识来去秉公理民和带领当时的一群人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还是有困难的。他认识到自己的微小。那么在第八节里面继续的，所罗门继续的描述以色列人，他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在神看为宝贵的，神他必然也会亲自的去照顾。只有当他继续的为王的时候，住在民中，他仍有他不能旁贷的责任。这些子民很多，多的不能数算。一方面的话呢，也应验了神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神给大卫和所罗门这样的家族的一个祝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所罗门他自己也感受到这么多人要处理一些事情，而且要智慧的来处理，对于他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负担，但是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年幼，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来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礼民的责任。那么所罗门在祈求之前，首先他是回顾了大卫所蒙的恩典，接着他承认自己是幼童，不知道怎样去出入。同时呢，他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是极多的百姓。那么弟兄姊妹们，也就是说我们这段经文主要是讲到所罗门他当耶和华神给所罗门有这样的应许的时候，所罗门他求的不是为自己求寿、求财富，或者求在当时的列王的攻击下去灭绝那些仇敌，然而他求的是智慧。这个智慧并不是为了显得自己高大， 而是为了怎么样子去治理当时的国民。所以一个正确的祈求应该是开始于谦卑的自我认知，因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邻里贫穷以及缺乏智慧的时候，我们才愿意主动的来去寻求神。所罗门王并没有被王位的荣耀冲昏头脑，觉得好像自己有这样的王位，然后可以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他看清了，当他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看清了自己的有限。在经文里面，他是用"我是幼童"来去描述自己的，他没有把王权看作享乐的工具，而是看清了使命的沉重。因为当他在这个王权的这样的位置上，是为了去治理这国，而不是因为这个王权，而不是因为这个位置而去彰显自己的荣耀。所以在我们向神开口求能力、求资源之前，我们是否先有一颗，先求一颗谦卑的心，去看清自己的微小，并且去看重神托付给我们的职分，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职场的侍奉，还是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上帝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强、很有能力，而是当我们在这样的位分上，我们是否可以察觉到自己的微小、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有限，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去寻求他给我们的能力。大家知道前上一个礼拜我们去参加了世界华府，在世界华府的会议当中，我有很多的洞察，但今天呢，我只会分享一个，就是有关传福音。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就提到，通常我们觉得好像传福音是传给那一些不信的人，是传给教会外的人，其实最需要福音的是我们在教会里的这一群人。有的人觉得好像我已经信主30年了，我是一个很老资格的基督徒，但是其实最需要的是我们这一群人去接受福音的更新。福音我们知道是什么，但是它不是那个古老的福音，它是需要我们每日去经历的福音的更新的这样的福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心态，觉得好像福音是属于那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一些教会外的观望的人，我想这个时候真的是要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其实真正需要福音的是我们在教会里的这一群人，我们需要去经历福音的更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在你身上的托付是什么呢？几个礼拜前，许牧师他在分享创世的时候，他提到利百加这个人。利百加他知道自己的托付，于是他说：“我愿意。”接着以斯帖，他知道今天有这样的位分，是要站出来为犹太人说话，拯救犹太人。那么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卑微的器皿，我们应该知道在哪来为主使用。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祈求，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分辨。我想这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部分。我们看第二部分，单求辨别是非的智慧。经文呢是记载在3章第9节。3章第9节里面讲到，就是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一个明辨的心，就是能够去明白是非，明白事理，辨别是非，也就是说可以判断你的子民的一个案件的能力，也就是属神的智慧，属神的智慧。那么所罗门王的就是在辨明的，就是在审判的这个智慧，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很熟悉了吧？就是有两个妈妈，他们分别有 有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妈妈，她的就是应该是在睡觉的时候，把她的孩子就是可能压死了。然后另外一个妈妈，她就把这个孩子，就是这个被压死的孩子的妈妈，就把另外一个孩子就是偷了过去，就说是她的。但是另外一个妈妈就说这个是她的。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下，所罗门就是说好这样子吧，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撇成一半，你们一人得一半。但是那个真实的孩子的母亲就说不要了，我给他。所以所罗门就知道原来这个就是他真正的妈妈。弟兄姊妹们，当我在开始就信主的时候，我在读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所罗门很有智慧，很有智慧。所以所罗门他求神赐他善良的心，也就是听神的智慧，能够去辨别是非，好去审断他的百姓。所罗门求智慧，并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他求智慧是为了怎么样子？当耶和华神把他放在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位置上，怎么样来去治理他的百姓，合乎中道，在神的旨意当中，他是为了服务他人，而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他求的也不是知识的堆砌，而是一个聆听，聆听的心。他能够去听懂百姓的疾苦，去听明神的公义。我想他的出发点，他祷告祈求的出发点是利他的，是为了治理好他的民，而不是利己。弟兄姊妹们，有些人辨别是非的方法呢，可能是去寻求一些跟他们有相同想法的人。但是如果一开始自己的想法就是错误的，甚至是扭曲的，即使我们找到与自己有相同想法的人，并不代表自己是对的。这不是寻求真理的方法，还是要回到圣经中去找寻真理，辨明是非。我在不同的团契里面，不同的群体当中，我一直都在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觉得，今天，就是能够认识主，确实是一件很有安全感的事情。因为面对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不分对错，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的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然而我可以有机会去认识主，有机会去读圣经，让我可以透过读圣经来去明辨是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是怎样子来去回应，就是在圣经中去寻找，找寻真理，去明辨是非。雅各书当中也说过，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很多时候我们经常是让自己平时求的是让自己高人一等的聪明呢，还是能够活出公义，造就他人的属天智慧呢？我们从所罗门他求智慧，让我们知道他是为了服务于神给他所托付的，是为了神的国度而求。好，我们看第三部分，就是超越所求所想的赏赐。经文呢是记载在10到12节。那么第十节是这样描述的：所罗门因为这事就蒙主喜悦。那么这个事是什么事呢？是指的不是指所罗门，而是指的所罗门祈求这事的这个事情，是得蒙主喜悦的。因为神他喜悦，当所罗门有机会向神祈求的时候，他只是单单的为自己求聪明，可以明辨是非公平。虽然是为自己求聪明，但实际上是用来管理当时的民。所以相对来说，为自己求聪明并不是一个为自己的祈求， 并不是一个为自己的祈求，在所罗门的身上。然而，那一些为自己求寿、为自己求财富，或者为自己求仇敌的性命，这一些是为自己来祈求。神他既然喜悦所罗门的祈求，他就按他所说过的，也就是你无论求什么，我必赐福给你，我必赐给你，为所罗门成就，也照着所罗门所求的而行，最后赐给他一个明，赐一个智慧和明辨的心。神接着还说，他赐智慧给所罗门，以至于在你所罗门以前没有人像你，在你以后也不会有人像你那样有智慧。所以所罗门他将会成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智者。那么在列王记上的4:29-34的这个篇幅里面，有讲到所罗门的智慧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讲到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当时的所罗门那样有那么机敏灵活的头脑去审理人民的案件。所以所罗门的话，他对神来说是以为美的，因为他没有为自己去求寿、求财或者求敌人的性命。神不仅赐他空前绝后的智慧，其实在后面的篇幅里面也讲到，将他 没求的资财尊荣也一并的赐给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当我们的动机，当我们向神祈求的动机是对准神的心意的时候，神的回应总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神他喜悦人放下世俗的贪欲，这也正应验了在马太福音的6:33里面所描述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我们的信仰当中，可能是觉得哦，福杯满溢应该是先把自己的福装满了之后，然后再溢出来去帮助别人，有它的道理，但是也有它的没道理的地方。马太福音里面他讲到，就是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经常讲到我们要为主而活，成为主的门徒，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们自己来反思的时候，我们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再去经历神莫大的祝福呢，还是说等我们去经历了神的那样的一个福杯满溢的人生之后，然后再去做抉择，说我是否要去为主而活呢？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逃避从神而来的呼召，来去模糊从神而来的呼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么多年的服事经历当中，我自己深知，就是应当用一颗单纯的心来去服侍主。主赐下的祝福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应当去担当的去担当仰望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当我们清楚神的呼召的时候，神的召命的时候，并且我们愿意去回应从神而来的呼召和召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所赐予的那一些我们没有求的、我们没有想象的那一些物质的或者是属灵上的丰富呢？可能我们的祷告清单里面往往是被长寿、健康、发财、顺利充满，但所罗门的经历他提醒我们，当我们把神的关注，也就是关注神的关注，就是关注那些公义、治理百姓的益处放在第一位的时候，神会负责我们生命中 其他的需要。阿门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但是似乎从圣经来的价值观往往是相反的。我们是要先将神的国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之后我们所求所需的，神都会加添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今天也想提醒或者呼召我们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仍然还是陷在那种先求自己的物质的丰满，然后再用一种福杯满溢的心态来去回应主的呼召，还是陷在这样的一个淤泥当中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挑战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罗门的祈求之所以成为传奇，是因为他的心与神的心产生了共鸣。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一样，他所祈求的那个焦点是与神的心所想的是对焦的，对焦的。所以愿我们都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从为自己求的这样的一个狭隘中走出来，进入到一个为神的托付求智慧的生命高度，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生。弟兄姊妹们，《吊诡人生》的这本书的第一课里面就讲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被主拣选，在主日当中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去敬拜他、崇拜他，我们只是停留在一种仪式当中呢，还是真的能够去清楚的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一定是有的。他这些计划，他真的不单单只是给教牧人员的、给执事的、给信徒领袖的，他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是有的。那我们清楚吗？我们明白吗？如果我们不清楚、不明白，我们可不可以花一点时间，或在日后的祷告当中，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求神呐、啊，你把我放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托付是什么？神，你把我放在这个小组里面，或者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无论是敬拜队，还是我们的接待，还是我们的司仪等等，这样的一个托付是什么？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在现实的处境当中，我们如何被主使用？或许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的生命很微小，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很微小，这个是非常好的。他会觉得我现在的生命很微小，以至于我不可以去回应神的呼召，等我的生命丰盛的时候吧，那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来预备好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被主使用，成为耶稣基督喜悦的门徒。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所罗门王他求智慧这件事情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所罗门求智慧并不是为他自己成为王得荣耀，而是为了神，因为你将这样的位分给他，让他知道自己的托付，以至于向神求智慧去更好的去治理你所托付给他的民。所以今天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清楚神你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当我们清楚之后，我们知道自己的微小，但是当我们向神来求智慧、求力量的时候，神你必定要 加添给我们力量，以至于我们能够很好的去为主而活，去回应神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呼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祈求和仰望，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